太福音第六章了。大家还记得关于耶稣的登山宝训，马太福音第五章有哪些教导吗？马太福音第五章有哪些教导吗？当然第一个就是八福了，当然第一项就是八福了。第五章是从八福开始的，或者也可以说登山宝训就是从八福开始的。在八福里，主耶稣将基督徒属世的生命与属天的盼望结合在了一起。因为基督徒不是生活在与世隔离的真空当中，基督徒必须生活在这个世界，必须面对魔鬼撒旦的引诱和攻击。耶稣通过八个祝福给他的门徒建立了信心和勇气，也同时为基督徒的生命树立了标杆。耶稣的门徒必须活出耶稣的样子来，必须要为耶稣做见证。然后呢，耶稣与门徒讲了一段有关盐和光的教导，并在这之后又讨论了耶稣与律法的关系。耶稣与律法的关系，耶稣讨论律法是要显明他不是来废掉律法的，而是来成全律法的。这实际上就是为下面的六个问题打下了伏笔。比如律法说不可杀人，但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不仅仅不可杀人，连向弟兄动怒都不可以。这让我们看出啊，耶稣真的不是来废除律法，恰恰相反，他是来成全律法，并且对他的门徒来说，他的要求要远远高于律法。然后就是今天的第六章了，然后就是到了今天的第六章。在第六章里啊，有一半的篇幅是在谈论三件事情。哪三件事情呢？施舍、祷告和禁食。施舍、祷告和禁食。那耶稣为什么要专门来讲这三件事呢？因为啊，在耶稣那个年代，从信仰上来说，这是一个犹太人最重要的三件事情。从信仰上来说，这是一个犹太人最重要的三件事情。一个犹太人的属灵生命离不开这三件事。他要施舍，也就是帮助穷人和有需求的人。他还要祷告，每天都要与神交通。再有一个就是禁食。禁食是律法规定的。一个虔诚的法利赛人每个星期至少要禁食两次。至少要禁食两次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正是因为正统的犹太人把这三条视为个人前进生活的主要内容，所以耶稣就在这里对着他的犹太门徒们发表了自己的教导。耶稣在这里没有贬低这三个个人属灵方面的要求，他没有贬低，他只是在他的教导中指出了犹太人对这三个行为的误解，并由此产生的错误。耶稣希望不论是施舍、祷告还是禁食，他的门徒都要有真正的理解，都要对这三项有正确的理解。只有有了真正的正确理解，这三个前进的行为才会起到作用，才会带给信仰真正的帮助。那今天我们就来看看，作为犹太人， 他们是如何曲解了施舍的真正含义，而作为基督徒，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行？应该怎么样去行？我曾经听到一个故事啊，这个故事的主角啊，是一位东方的苦行僧人。这个僧侣呢，经常用灰撒在自己的头上，以表示谦卑。他定期的坐在城市的一个非常显眼的街角上，当游客看到他并希望和他一起拍照时，这位僧侣就会把头上的灰再整理整理，让人看出来这是一个穷困潦倒谦卑温和的僧侣啊，他是一个谦卑温和的人。当我们今天，当我们环顾四周或者看看我们自己的时候，作为一个基督徒，当我们出去践行耶稣的大使命，去传福音，去帮助贫穷之人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靠着表现出来的谦卑或者虔诚去打动其他人呢？我们有没有靠着表现出来的谦卑或者虔诚去打动其他人呢？我为什么这么讲啊？因为有的时候，我们和2000年前的法利赛人在想问题、看问题的方式上，并没有太大的区别。我在这里不是在指责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一个人，包括我在内，都会不经意的或者有意的去行出法利赛人的行为来。法利赛人是因为他们对律法的认知产生了偏差，使得他们的所作所为被耶稣严厉的谴责。那我们呢？我们也许不是从律法的角度产生了问题，我们可能是一种老我，一种旧的价值观，让我们陷入了和法利赛相同的境地。所以啊，耶稣2000年前讲的话，对我们今天仍然有果效。我们在这里不是在讨论法利赛人，我们是在讨论我们自己，讨论耶稣的话语是否能够带给我们一种看见，带给我们一个警觉。我这样讲是有理由的，有的时候我们读新约，读的越多，反倒容易产生曲解。比如我们提到法利赛人的时候，我们第一个想到的词汇是什么？马上就想到了假冒伪善，因为耶稣经常这样称呼法利赛人。但这是耶稣对他们的称呼，因为和耶稣比起来，他们就是如假冒伪善一般。但如果我们和法利赛人相比呢？也许我们不应该有这么高的优越感。据说在犹太人的这个圣殿里，有一个特殊的偏僻的地方，那些谦卑的去献祭的犹太人会把额外的物品放在那里，然后就直接走开了。在圣殿里工作的祭司会把这些物品再拿到另一个地方，这个地方是专门为穷人和有需求的人准备的。穷人来到这个地方去拿他们所需要的东西，大家看到了吗？一个有能力施舍的人，当他把奉献出来的物品放到圣殿里的时候，他根本不知道谁会去拿这些东西，因为他只是把东西放下来就走了，他看不到那些来拿取物品的穷人。这些捐出来的物品要被拿到另外一个地方，而在这个地方领取的穷人根本看不到是谁捐献了这些物品。对一个穷人来说，他们也许并不希望施舍的人能够看到他们。这个地方的名字叫无声室，没有声音的地方，有人施舍，有人帮助，但没有人知道这两组人的身份。 犹太人知道这是一个好的施舍的方式，因为在圣殿中的施舍彰显的只能是上帝，只不过并不是每一个犹太人都喜欢这样的方式。所以啊，有些犹太人就是为在施舍之前要吹号，把穷人残疾人都聚集起来，大张旗鼓地进行施舍，而这正是耶稣所谴责的行为。耶稣实际上啊，是在教导他的门徒要明白为什么需要施舍，为什么需要施舍。我们看一看一段经文哈，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，无论哪一座城里，你弟兄中若有一个穷人，你不可忍着心携着手不帮补你穷乏的弟兄，总要向他松开手，照他所缺乏的借给他，补他的不足。这是在申命记里边的一段律法。在箴言里边还有一句话，周济贫穷的不至缺乏，扬为不见的必多受咒诅。施舍或者说是帮助贫穷之人，是上帝颁布的律法所要求的。根据律法，犹太人不可以视他人的痛苦贫穷而不顾。当然这只是申命记和箴言的一段经文，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会发现里面有很多的地方谈到要帮助穷人，要怜悯穷人。施舍是一种美德，更是上帝的爱的表现。因为上帝是爱，所以才会用律法来要求他的选民。耶稣希望犹太人明白上帝律法的本来意义，他更希望基督徒也应该秉持这样的爱。所以在约翰一书里讲得很清楚啊，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贫乏，却塞住连续的心，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？小子们呐，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，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。我们看看从摩西时代的申命记到约翰时代的约翰一书，帮助穷人的爱没有一丝一毫的改变。我们成为基督徒不仅仅是一个身份的改变，更重要的是什么？是生命的改变。哎，这生命的改变就体现在我们的心智上，体现在我们的信心上，体现在我们的行为上。帮助贫穷的人，怜悯贫穷的人，那就是表明我们心中有爱。这个爱从上帝起初造人就开始了，然后一直延续到摩西的律法时代，再然后延续到耶稣的时代，又从耶稣的时代一直到今天。这是爱的结果。所以保罗在以弗所的长，他在和以弗所的这长老们道别的时候，他告诉他们，他怎么讲的？他说，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，叫你们知道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，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，说施比受更为有福。虽然施比受更为有福这句话没有出现在四本福音书里，但这可能就是耶稣在传道的时候经常讲的一句话。施比受更为有福，正是耶稣在激励他的门徒要愿意施舍，要慷慨解囊， 要关怀他人，要助人为乐。但接受施舍的人就没有福气了吗？当然不是啊。接受者通过施舍接受了什么？接受了爱，使接受者也能看到上帝的爱。或者说施舍只是一个中转，施舍者通过帮助他人把上帝的爱转给接受的人，让这个接受者的生命更加丰盛，因为他们得到了爱。就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无声的地方一样。所以我们看到了，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与其他宗教在施舍的认知上不同的地方。基督徒的施舍和我们中国人讲的民间积功德都是在做善事，却是来自不同的动机，各有不同的意义。其他宗教把行善当作一种赎罪的方法，做善事是在积功德啊，希望借着积功德消除以前所做的坏事的记录，或者积功德通过积功德来避免我有什么厄运。但基督徒施舍不是为了自己的益处啊，基督徒施舍是为了传递上帝的爱，让上帝的爱临到受苦者，临到缺少爱的人。所以我们一定要特别注意，我们帮助他们不是为了自己，不是为了自己，否则我们就有可能在凭着自己的行为得到恩典。这一点很重要，基督徒的施舍是信仰的见证，是爱的见证，它不是我们蒙恩得救的条件，而是蒙恩得救的结果。基督徒行善施舍的目的是为了彰显他们内在基督的生命，是为了顺应圣灵的带领，是为了回报上帝的恩惠。白白得来的也要白白的舍去。基督徒不能靠着自己的行为得救，因为我们的得救是耶稣白白给我们的恩典。所以耶稣教导他的门徒，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在做什么，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，不让左手知道右手在做什么。这是当时的一句俗语哈，就是指你自发的做一些事情，不需要特别的努力和表现，对大部分来说，我们习惯用右手去做主要的事情，而左手做的比较少。右手做事，左手不一定参与，不一定知道。基督徒帮助有需要的人，这就是我们爱心的正常表现，是基督徒应该去做的事情，做起来也应该简简单单，只是彰显神的爱，而没有其他的杂念掺杂其中。所以最完美的施舍是什么？就是神给我们的施舍，那个才是最完美的施舍。他为了罪人来到这个世界，他为了罪人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他为了罪人死在十字架上。到今天2000年过去了，有多少人在感恩？有多少人在知道呢？所以当我们像耶稣那样去施舍的时候， 我们有什么理由来凸显自己呢？有什么理由把得到帮助，让帮助者的目光焦聚在我们身上呢？我们施舍呀，它就是出于爱的需要而做出的。当需要得到满足，那就再去做另外一个善事，啊，而不是在等在那里被人认可。如果我们右手做善事的时候，连左手都不告诉，我们有什么道理要显明给其他人呢？当我们了解了施舍的真正目的的时候，我们再回过头来看，看一看那些前进的犹太人，他们对行善的理解。我们看看本段经文的第一句话是什么？今天我们第一句话是什么？你们要小心，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，故意叫他们看见。啊，那当然，在这个圣经的原文里边，在圣经的原文里边，我标注了这个白体的字哈。Dikai osune, Dikai osune, 这个字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和合本里讲的善事，善事。可是这个善事它是什么意义？在这里这个字啊，是什么意思啊？它的意思是公义，它的意思是公义啊。耶稣讲的原话就是你们要小心啊，你们要小心，不可将公义行在人的面前，故意叫他们看见。哇，这个是很有意义的一句话呀。原来对犹太人来说呀，你去行善就是行公义之事，你去行善就是行公义之事。行善和公义是一个意思，是一个意思啊！我们前面讲过，行善是上帝的命令。那我们现在就明白了，原来对犹太人来说，行善是和公义连在一起的，行善就是公义啊。那对犹太人来讲，公义是什么呀？公义就是神的命令啊，是上帝审判人的标准，是上帝审判人的标准。那问题就出在这里，问题就出在这里，对行善或者对行公义，犹太人的理解出现了偏差，出现了偏差。大家都知道，在马太福音第十九章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，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。有一个人来见耶稣，说：“良善的夫子，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呢？”这个善事不是公义了，就是单纯说做好事了。在原文里，耶稣对他说：“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？只有一位是善的。你若要进入永生，就当遵守诫命。”他说什么诫命？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做假见证，当孝敬父母，又当爱人如己。少年人说，这一切我都遵守了，还缺少什么呢？耶稣说，你愿意做完全人，可去变卖你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必有财宝在天上，你还要来跟从我。我们看这个年轻人，他的问题出在哪里啊？以这个年轻人他的问题出在哪里？他不懂得公义吗？当然不是啊，因为他非常清楚什么是公义，他非常清楚什么是公义，他知道那就是上帝的评判的标准， 上帝的评判标准是什么？你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做假见证，孝敬父母，爱人如己。他都知道，他非常清楚，但他不知道怎么去做吗？当然不是啊，他做了所有律法所要求的。但他为什么还存在问题呢？因为犹太人，特别是法利赛人，尽他们所能做的去追求公义，但这种追求成就了一种表面上的概念化的追求，成就了一种表面上的概念化的追求。这个年轻人很追求啊，但他认为得到永生的前提是做善事，这是他最大的问题，这是他最大的问题。因为对公义的追求不是从行为上去追求，对公义的追求不是从行为上去追求，而是一种内心的追求，而是一种内心的追求。当内心在努力的追求公义，在行为上所做的公义之事，也就是行善和施舍，才有真正的意义。当内心在努力追求公义，行为上所做的公义之事才有真正的意义。所以耶稣告诉他，你要来跟从我，你要来跟从我，跟从我才会得永生。耶稣的话揭示了善这个字的内在含义。这位可爱的年轻人追求善事，就好像是做善事能使人的道德高尚。其实啊，只有一位是真正的善，人行出合乎公义的善离不开耶稣基督，或者说人的善是与神的善应该紧紧连在一起的。我们是罪人，善不可能来自于我们自己，我们是罪人，善不可能来自于我们自己。所以保罗在罗马书 第七章怎么讲的？我也知道在我里头，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，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，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，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要去做。如果我们要行出真正的善来，或者说行出真正的公义来，那就必须去接受神，接受神的标准，接受神的品质，或者就是用一句我们都明白的话，去接受神的救赎。现在我们对耶稣在登山宝训所做的关于施舍的教导，我们就可以做一个总结了。我们必须要去行善，这是神给我们的命令，但执行这样的命令靠我们自己是做不到的，靠我们自己是做不到的。行善实际上就是行公义，而这样的公义原来并不存在于我们的肉体之中。我们必须先承认耶稣对我们的主权，承认耶稣带给我们的救赎。当我们有了新的生命，当我们的生命与耶稣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才会自然的行出善来，自然而然的行出善来。因为行善呢，是人得救的标记，行善是人得救的标记。你只有得救以后，你才能自然而然的行出善来。现在我们就需要思考了，思考我们所做的一切善事啊，包括施舍，是不是在荣耀神呢？还是多多少少我们是在荣耀我们自己啊？ 当我们行善的时候，那接受者是看到了耶稣的爱，还是仅仅看到了我们的爱？如果仅仅看到了我们的爱，那我们和那个询问怎么永生的年轻人有什么区别呢？或者说，当接受施舍的人从我们这里有没有得到爱啊？我们要去思考这些问题啊。接受施舍的人从我们这里有没有得到耶稣的爱？不论我们以前怎么做的善事，不论我们还要计划去做什么善事，我们都要思考这几点呢。我们必须要这样去做呀，这是对我们新生命的一种鉴定，也是对我们基督徒身份的一种挑战。既是对我们新生命的一种鉴定，也是对我们基督徒身份的一种挑战。但愿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靠着圣灵行出我们的善来，都是靠着圣灵来传递耶稣的爱，靠着圣灵坚守我们的新的生命。但愿平安的神，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，在各样善事上成全我们，叫我们遵行他的旨意，又借着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。愿荣耀归给他，愿荣耀归给他，直到永永远远。